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列王记下第七章一到二十节。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可以翻到旧约部分的第370页。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第七章第一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伊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厄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有一个仓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就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便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伊细亚细面卖银一舍客勒，厄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舍客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仓服他的大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他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厄细亚大麦要卖银一舍客勒，伊细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舍客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新年蒙恩，新年快乐。华人基督徒，我们特别华人，我们可以过年，而且是不只是两天啊。虽然是假期是两天，不过华人新年应该是到15号，所以现在还可以说啊，新年快乐，新年蒙恩蒙福。感谢神，那我们能够经过阳历年，也可以经过农历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我相信大家都有。比如说你考到驾照了，你肯定很高兴，你会告诉别人吗？或者比如说申请到奖学金，哇，申请到房子本来要去注册还没有办法注册到，现在快点就注册了，你一定很高兴，很有好的教训，你一定很喜欢告诉别人不会说自己知道就好了我自己考到驾照静静就好了或者我自己申请到什么奖学金或者得到什么经营奖，不会，你都很希望跟人家分享，有好消息跟人家分享。那什么是最好的消息呢？其实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生命改变是最好的消息，实实在在我们体会到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有这样一个最好的消息，我们一定会跟人家分享，绝对不会说不要说出去。今天我蒙恩，今天我做传道人也是因为神拯救我，那我能够信耶稣以前没有信耶稣，以前就是拜拜，那么后来信了耶稣不只是我信耶稣，那么后来弟弟信，爸爸妈妈也信，后来姐姐姐夫一个一个慢慢信，以至后来我就体会到神的爱在我身上，所以我才走上全世界的道路，全世界侍奉神的道路，这是因为我体会神的爱真的是感受到神的爱，这样一个好的消息，福音的大能在我个人身上，在我的家庭里面，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一定要去传开，所以这是我成为传道人的一个主要原因。有好消息一定会跟人家分享。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四个长大麻风，他们就体会到这么好的消息他们去传开。好，在还没有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背景第七章，请大家继续翻开这个列王记下第七章这是刚才张燕姐妹跟我们读过的，不过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先看第六章，回前面一点，第六章24节到33节，第六章24节到33节，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自营80舍克勒，两升鸽子粪自营50舍克勒。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我。”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是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闸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吃了，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夫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用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扔在他的箱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人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见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打我的头，你们看这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的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了？”好，圣经读到这里，那其实这里就是前面的背景，就是说当时我们知道整个撒玛利亚城被围困，以色列人他们陷入在这个困难的情况里面，他们面对严重的大饥荒，至少三件事情我们看到很严重的饥荒。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这25节。那你说撒玛利亚曾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他说甚至一个驴头 自银84克的，两升格子份自银50克的。这里说一个驴头，驴的头，一只驴子，其实驴子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没有人要吃，不可以吃的。但是在饥荒的时候，不只是驴子，没有一个驴头都价值84克的，就是900克银子，一个驴的头900克银子，没有人要吃的驴头都要900克银子。那么换句话说，这是当时整个通货膨胀，当时没有东西吃，非为困。二升，然后就说二升的各子份是银50克的，那么两升就是大概200克的这个各子份，各子份可以吃吗？各子份怎么可以吃呢？所以当时我们知道犹太的历史家约瑟夫，他描述当时不是这个情况，描述在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围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啊。罗马提多将军围困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一段时间，城内饥荒，耶路撒冷城内饥荒。当时约瑟夫历史家就记载说，当时有人用牛粪煮来吃，所以各子份在当时没有牛粪的，各子份也拿来吃。这个各子份，你说哇，连粪都要吃，你就知道当时的那个饥荒到一个地步。各子份多少钱啊？200克的各子份大概要60克的银子，五十克的就是200克，六十克的银子啊。除了这个驴头这么贵，驴根本不能吃的，对犹太人来说，但是当时要吃也没有吃，只有驴头也是很贵，然后各子份更不用说。那么甚至我们看到第三点，26节到29节那边说到，哇，他们要杀孩子来吃，这个妈妈和另外一个妈妈交换孩子来吃啊，今天吃我的，明天吃你的啊，另外一个就把孩子收藏起来了，聪明。但是你就想到杀孩子来吃，这个是一个很惨绝人寰的事情。不过这就是来到说饥荒真的是很严重，没有东西吃了，因为他们重重被围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看到说啊，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落在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过其实在旧约圣经有预言，当人离弃耶和华，当人不听神的命，那么神就会容许这些情况出现。在申命记28章53节这样说，你在仇敌围困窘迫当中，必赐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的肉。那么在申命记28章55节说，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你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在旧约申命记的时候，早就预言说，当以色列人如果不听神的话，不弃绝神的引导的时候，他们就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饥荒。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撒玛利亚城呢，被这个亚兰军队围困，那么城内没有食物了啊，连粪便也是，连人肉也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王他怎么说话呢？以色列王看到这个妇人在那边，好像在那边诉苦，也真的听到啊，竟然吃人肉。当然王可能还是有些东西吃的，不过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撕裂衣服穿上麻衣，这表示他好像体恤民情也没有用。无论如何，他说了一句话，在31节，他说，王说，我今日如果容耶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扔在他的枪上，愿神重重的降罚我。你看他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这个撒玛利亚城被围困，他就埋怨，认为这是以利沙做错。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第六章，我们知道说前面第六章同样有一次亚兰军队也是来抓这个以利沙，因为亚兰军队本来是要来对付这些以色列王，不过以利沙告诉以色列王逃避了一些事情，所以后来有人告诉这个亚兰王说，因为以利沙他们有一个先知以利沙，所以你没办法做到他们的王。所以后来这个你看第六章就知道这个 亚当王就很恼怒，要去抓拿这个以利沙，在多探那个地方。那么当然以利沙是神的仆人，所以当亚兰军队到多探要要去捕追捕这个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祷告，使到他仆人看到满城是火车火马在保护着以利沙。同时当这些亚兰军队下来捉拿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祷告，使到这些人的眼睛昏迷，所以这些整个亚兰军队的昏迷。那么以利沙就引导他们进入这个撒玛利亚城，就是你们本来要来多探捉拿，我现在把他们引到撒玛利亚城，进到里面的时候当然就被以色列军队围攻围住起来了。那么以利沙就在祷告，使到这些人的眼睛就在打开，迷迷糊糊打开，我们本来要抓拿这个以利沙怎么进来了这个撒玛利亚城里面，整个被以色列军队围困。所以以色列王就问以利沙说，可不可以杀掉这些亚兰军队。那么我们就看到以利沙说，不要杀他们，反而拿食物给他们吃，被他们摆设宴席给他们吃。那么当然以色列王也照样做，真的摆食物给他们吃，没有杀他们。那么圣经就说，当他们吃了他们回去的，从此这个亚兰军队就没有再来侵略这个以色列。不过这个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以色列这个亚兰军队又再来撒玛利亚围困以色列王。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以色列王可能他恼怒，当初就是以利沙你说不要杀掉他们，如果你杀掉他们就没事了，当初你说不要杀掉他们，结果现在这些人来围困我们，所以他说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果今天容以利沙的头扔在他的颈项上。所以这是当时的那个背景，以色列王很恼怒所以这是因为以利沙惹的祸。那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三十二节就是说，当时以利沙在家里面有长老，尊贵的长老，这些领袖可能面对整个城被围困，所以他们就到以利沙的家里，是不是要商议一些什么事情，解决当时的这个情况。那么就在这些长老在以利沙的家，以色列王派来的派来的这些人要来捉拿以利沙，所以以利沙就说那个杀人的凶手来了，要来捉拿我，那么把他挡出去，不要给他进来。然后王也跟着来到了这是前面的背景因此我们看到说，在第七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第七章第一节说，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的月在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伊西亚西面要卖银一色克勒，厄西亚大麦要卖银一色克勒。所以在后面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当时他们在家里面，以利沙在家里面，这个王他们王的使者要来抓拿以利沙，那以利沙却是很淡定的以利沙是很淡定的在那边回应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那以利沙在这里就说预言，以色列王他们面对这个困难，他不晓得把这个危机处理好，那么现在反而在埋怨说以利沙要去抓拿以利沙，要置以利沙于死地。那么我们看到说，虽然他们来到以利沙的家，以利沙却是临危不乱，指出当时的这个地的情况会改善的，因为神掌管一切。那么当然你就看到说，以色列王在第六章最后一节的时候，以色列王他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你就看到说，这个王已经在信仰上破产了，他真的就觉得说神不眷顾他们，这是因为以利沙的缘故，所以为什么我还要仰望耶和华呢因为这个事情是神使到灾祸临到我们。所以以色列王在信仰上已经离弃神了，但是以利沙在第七章第一节就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而且是耶和华如此说，整个明天的情况要改善，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个以利沙这样说预言，这个预言是很特别的以利沙不是看当时的情况真的好转了，不是，当时情况没有好转，还是被围困亚兰军队还是在 在外面被困着，他们还是饥荒。不过以利沙在这里就说预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严重的饥荒被围困，怎么可能去解决呢？不过以利沙就真的这样大胆的预言说，明日，而且他预言讲的时候是24小时之后就马上应验。他说明日大概这时候，明日约在这时候，撒玛利亚城门口，一西亚西面要卖1色克勒，二西亚大麦要卖1色克勒。换句话说，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这个危机已经解决了，而且好像我们要吃粪啊，要吃这些驴头啊，这些吃人肉，这些事情都解决，因为当时的这个面粉和这个大麦这些都很便宜的。那么以利沙说明天大概这时候，所以以利沙的预言是很大胆的。明明如果讲预言的话，你想说几年之后，几年之后有些人已经忘记了，或者几年之后那个心情已经淡化下来了，不会那么介意有没有应验也无所谓。但是明天，哇，明天真的可能实现吗？在情况里面不可能的嘛，一日之间怎么叫这些亚兰军队离开呢？而且一日之间本来这么贵的东西，连粪都这么贵，没有任何食物吃，现在你现在讲什么呢？所以我们就跟他说，他预言的内容，他说一细亚西面要卖1色克勒，二细亚大麦要卖1色克勒，一细亚就是大概3公斤，3公斤的面粉和6公斤的大麦都卖1色克勒，1色克勒大概11克银子，11克银子，你看刚才那个200克的那个个子份都要60克银子，份要60克银子，现在他说大麦和这个面粉6公斤3公斤只是11克银子，价钱真的是很便宜。那么所以一下子整个情况改变以利沙就这样说预言，明天就可以看到。于是我们就看到说第二节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以利沙说，即便耶和华使天上开的窗户也不能有这事。换句话说，这个军长他不相信以利沙你在说什么话，你随便说话，即使神打开天上的窗户，我们说如果即使太阳从西边出来也不会。换句话说，这个军长根本不相信这是神的预言，认为说以利沙随便说话。因为在情况来说，那个饥荒是很严重的，整个撒玛利亚城被围困，不可能解决的，一天之间怎么能够被解决呢？所以这个军长说，即使神开了天上的窗户也不能有这个事情。那以利沙就怎么说，他说呢，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既然你这样不相信神的预言，你不相信神能够行万事，那你可以看到，但是你没有份，你吃不到。那这是以利沙说的这个预言。那我们就跳到后面，先跳到后面看看这个预言是怎么成就。7章16节，16节说，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的营盘，就是一细亚西面卖银1色克勒，二细亚大麦要卖银1色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差服王他的那个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那我们就看到说，就在众人出去，就是当时整个耶路撒冷这个撒玛利亚城已经被解围了，没有这些亚兰军队已经逃掉了，没有人被围困，而且亚兰军队留下很多这些食物，这些营盘造就这些所有的东西，以致很多这些饿得半死的人冲出去的时候，把这个镇压的这个军长活活的践踏死。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军长奉命出去镇压，想要维持秩序。不过这些饥饿的民众身陷恐慌，我们就看到，如果再这样一个情况，你知道他们饿得半命了，围困了多久我们不晓得。无论如何，现在听说没有人了，可以出去，等一窝蜂跑出去的时候，本来这个维持秩序的这个军长都被践踏死了。不过他亲眼见却不得吃，很可惜。这个军长应该来说，他应该比别人得到 粮食，因为他是军长嘛，他是镇压的，但是现在看到看到，但是却不得吃。我们说很可惜，失之交臂。那这好比什么呢？本来是他第一个人可以享受的，但是他现在只能看到，看了之后就死掉了。那我们就只能说，这个军长因为他不相信以利沙所说神的预言，不相信神的话语，结果他的下场就是这样啊。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有人不相信神的话，可能你来教会敬拜，你来接触基督徒，接触基督教，可能好长的一些时间，或者你都有来聚会，或者有听到，不过呢，听是听了，聚会是聚会了，但是你不相信神的话，你认为这没有这回事，耶稣怎么可能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不接受，结果你白白错过这个机会。你是能够体会，你是可以和机会有份的，因为你是听到。就像这个军长，他本来可以第一个，他肯定可以领受食物，因为他是管理的人，他是军长，现在反而好像我们说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很可惜。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一个人他有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 来教会，不过他不接受耶稣，他只要真的来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谦卑，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他就得救了。不过他就是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很可惜。不管你聚会多久，不管你接触福音，那你只是擦肩而过，得不偿失。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在他当选总统，然后在就职礼的那一天报纸在报道，新闻在报道的时候在一所监狱里面，有一个囚犯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看到报纸，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他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哎呀就是这样，好像在那边顿足，在那边唉声叹气，觉得很可惜，就是那样一点点。那么那个狱卒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激动，他就说，其实我好多年前和杰克逊是一起大学毕业，那我们也是好朋友。那么我们有一次说要去一个地方，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我们经过一个礼拜堂，里面刚好有一个什么福音聚会，杰克逊说我们进去听吧。那么我就说为什么要进去听呢，所以杰克逊就进去听了。后来听说，他说他听了之后，他信耶稣，他悔改认罪，他接受耶稣做救主。那我呢，我就觉得不想去那个地方，我就继续去酒吧，去那些夜间场所。那么最后我染上了毒品，后来我犯罪，以致我今天在监牢里面。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就是相差那么一点点，我只是没有进去而已。如果进去，不是可能和杰克逊那样，至少我不至于成为囚犯，所以在那边唉声叹气。那么的确的，如果我们说这个军长真的很可惜，他本来是有食物吃，但是因为他不相信神的话，结果失之交臂。那当我们看完这个副官的下场，因为他不信神的预言，他质疑神的话语，结果得不偿失。那我们就回到第七章第三节到十五节，那究竟这个撒玛利亚城是怎么样解决他的被围困呢？百姓面对的大饥荒，最后怎么样化险为夷呢？那第三节就说了，第三节，在那城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那我们知道这四个人在城门那边坐着，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我们知道说长大麻风的是不能够在城内和人在一起，免得传染别人，所以长大麻风一定要住在城外一个地方。那么当他家里的人或者 啊，城内的人拿一些食物到一些指定的地方，这些人就到这个指定的地方拿食物吃。所以这四个长大麻风，他们在城门外面，他们没有办法进去，他们也没有食物吃，所以他们四个人坐在那边，因为他们不洁净，所以他们被隔绝。那么现在城内的人都没有食物吃，哪里有拿食物出来给他们吃？而且城门关得紧紧，所以他们现在看这四个人在那边，你看我，我看你，我们在这边等什么呢？他们只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可能他们硬闯进去，城门关得紧紧，怎么硬闯进去？即使你闯进去也没有食物吃啊，城里的人都没有食物吃，你闯进去做什么？所以第一个选择是不可能。第一个选择继续蹲在那边等死了，看有没有情况怎么发生，反正与这里这个亚兰军队在外面围困，看怎么样，在那边等死吗？然后第三个选择就是去投降，不过投降可能会被杀死哦，搏一搏了，如果不被杀死就是饿死，要饿死还是被杀死呢？可能一线希望，饿死是肯定饿死的，因为城内没有食物吃，不可能拿食物出来，那么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走太远，因为外面有两亚兰军队，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要去投降，所以他们醒悟过来，他们觉得说我们去投降。第四节说，我们进城去吧，城里面有饥荒，必死在那里，如果我们坐在这里不动也必死。他说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的军队，他们若敌我们的国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他们就花嘴死就死，搏一搏，所以他们就打算去投降。所以在第五节黄昏啊的时候呢，他们就起来要到亚兰的营盘那里去。为什么等到黄昏呢？因为他们是在城外，那么城内里面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守卫，城墙上面有人看，所以可能他们等到夜幕低垂啊，以色列人他们不那么容易看得见的时候，他们就打算说即使投降也不要给人觉得说我们向敌军投降。所以这四个长大麻风反正晚上的时候偷偷跑去向亚兰军队投降，想不到他们跑到亚兰军队那里的时候，诶，怎么那个帐篷那些东西全部照旧在那边，但是一个人都没有。为什么呢？第六节就说了，因为主使亚兰内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回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的诸王来攻击我们。原来这里主行了一个神迹，什么呢？因为亚兰军队本来在那边围困以色列人，在这个撒玛利亚才围困，不能叫他们听到啊，这是耳朵听到，哇，那个大军的响声，策马的响声，他们以为说哇，这个是以色列王啊收买了回买了这个赫人这些王啊，还有埃及的这些王，哇，大军杀到，这么大的声音，他们怕得要命，快点马上跑掉，连东西什么都没有收拾马上跑掉，竟然是这样的事情。那这明显是一个神迹，的确是一个神迹。那我们说其实第六章里面神接着这个以利沙的祷告，使到这些人的眼睛迷糊啊。我刚才说本来他们要来做了以利沙祷告，他们眼睛迷糊，现在神使到这些人耳朵听错了，好像很大很大的这些车马的声音，要来做了，要来追他们，要来杀他们，所以落荒而逃，来不及收拾，就撇下这些马啊、驴啊、金银这些财物等等。所以他们在那边围攻撒玛利亚城，听到这个声音，大概黄昏的时候，他们就跑掉了。那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第八节是说他们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哇，有的吃了，他吃了喝了，然后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去收藏之后回来，又再进入一个帐篷那边，又拿一些财物又去收藏。这些人肯定，这四个长大麻风，他们本来预备说要死的嘛，死就死吧，想不到没有死哦，现在反而有食物吃，空无一人，我们这里是王啊，现在变成我们是做王，哇，高兴得不得了，吃了喝了，把一些东西拿去收藏，然后又再回来，还有东西再去收藏，真的是太好了。不过他们不是停在这个地方。第九节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 罪必临到我们，来把我们与王家抱进去。他们吃饱喝足之后呢，他们也收了这些财物，但是他们开始发现到，哎，我们这样做不对，我们自己吃饱了喝足了，我们有这些东西，城内饥荒，城内一点食物都没有，我们这样吃如果给他们知道怎么办，或者我们不可以不管他们，这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开始醒悟，他们就不能只是自己享受，他们就自己这样吃很自私的，眼前这么多食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应该通知城里面的人，不然他们饿死的罪就会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们开始觉悟，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预备说死的，现在没有死，现在可以有食物，有财物这样收藏起来。但是他们讲到说，我们不能这样自私，不只是我们自己得到好处。他说等到，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呢，罪就必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应该向王家报信。所以他们就真的，你看到这四个长大麻风，他们都是很同心的。前面开始他们坐在城外那边等了多久我们不晓得，等到最后你看我看你，我们去吧，我们去投降，我们一起去投降。如果其中一个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都投降，就没有办法，但是一起去，很同心一起去投降。现在他们吃饱喝足之后，收了一些财物，现在他们也四个一起觉得，我们要去向王家报信，要通知城内的人。如果一个说不不不，我们不要管他们，他们都没有顾我们，我们为什么管呢？也做不成。但是四个人都同心一起去，他们说了就做到，他们立刻去城门那里告诉守城门的人，然后把这个守城门的人就把大麻风的话传给他们的王。那这个王那是已经傍晚了，黄昏了，所以王听到之后呢，十二节说，王夜间起来对全部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此行如何行，他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外，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所以以色列王不相信，哪里会忽然间离开这些人，这些人很狡猾，埋伏起来，如果我们开门出去，他就要捉活我们进城了。所以以色列王不相信这个麻风回来说的这个消息。你去看到说这个王就是这样，自以为很聪明，不可能的事。不过呢，其中一个臣仆就对主说了，就对王说了，他说不如我们用城内所剩下的马里面的五匹马，大概只剩下这五匹马，去窥探一下吧，好过坐在这边继续等死。坐在这边迟早也是要死啊，因为他们不晓得几时会空进来，所以与其关在城里面面对饥饿坐以待毙，不如派人去窥探。那么这个以色列王这个时候也不说什么了，好，就派人去窥探。所以取了两辆车和马，差派人去追寻这个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然后他们追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的地满跑去跑时的时候所丢下的这些衣服器具，所以这些人去看了，就回来向王报告，真的原来是如此。所以打棒去窥探的人回来向王报告，就像大麻风病人所说的一样，事实证明真的亚兰军队撤离了，他们真的可以出去了。他们亚兰军队留下很多的这些食物，很多的这些银盘造就，特别说整个亚兰军队，他们可能一般当中他们真的以为说大军杀到快点跑掉，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我们就看到说，当然本来王不相信，不过那个臣仆的话，以至后来还是真的不得不相信，真的就后来他们就出城去了，出城去，结果情况就怎么样？情况就真的很多食物本来那个物价高涨，现在一下子低了很多，军帐增压情况里面被践踏死了。那我们看到这四个麻风病人在困境当中他们的醒觉和经历，那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挑战呢？首先我们说我们看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第一个醒觉是什么？他们不愿意等死。他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第三点， 他们有一颗不愿意等死的心，他们是因为麻风病人 以人家隔绝在城外，只有等待人供应食物，不过整个撒玛利亚城已经被围困，没有食物可以供应给他们，那么他们就想，难道我们在这边继续坐下去等死吗？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不愿意坐以待毙，不要一直坐到等死，所以他们就说去投降吧，投降可能还可以活命，所以他们选择向亚兰军队投降。想不到去到亚兰军队那边空无一人，哇，他们看到亚兰军队留下这许多的食物，许多的这些财物的时候，他们高兴。我们说这四个麻风病人，他们没有钱，他们没有健康，他们没有朋友，他们没有食物吃的，他们没有力量，他们没有体力，没有尊严，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不过他们只有一个不愿意等死的心，神就使用了他们，救了一座城的人。你就看到说，当他们回来向这个以色列王报告的时候，以色列王不相信，而整个以色列人城里面的没有一个人出去，因为他们大家都害怕。那如果没有这四个大麻风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不愿意等死的心，他们继续和其他人，没有人出去的，就是这不只是这四个长大麻风的在城外的人饿死，城内的人也都饿死，因为都不愿意出去，不敢出去了，以为整个真的是被亚兰军队围攻。那现在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看到说，哎，神使用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救了整座城的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因为他们不愿意等死。今天神可以用我们吗？只要我们有一个不愿意等死的心。那如果我们的生活只是一天过一天，到最后就是等死。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心智想法意向，我们安于现状，什么都不想做，坦白说最后就是老来死去，或者死亡来到，等待死亡，等死就好像已经死了一样，哀莫大于心死，等死神没办法用。只有你有一个心，我不愿意继续这样，我为什么要继续这样下去呢？我要有一个突破啊！不愿意等死，神才可以使用我们。我们可以说这个四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们这个不愿意等死的心是很重要。今天神可以使用我们，最主要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说我不愿意继续的等死，我不愿意继续的这样下去。等死就是不愿意有任何改变，不愿意任何的付上任何代价，就是一天过一天呢，看看情况怎么样咯。我们不愿意突破，不愿意改变的话，过去一年就是这样，新的一年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每一年都是这样，没有任何改变，其实就是好像等死一样。神怎么使用我们呢？今天神可以借助我们拯救我们家里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今天神可以借助我们去传福音，去拯救人吗？可以的，只要我们有一个说不愿意的事，主啊，我在这里，我可以改变的，我不要像过去那样，旧的一年我们可能都继续这样一天过一天，没有什么雄心大志。那我不一定说要怎么样雄心大志，至少我们不愿意一动都不动，不愿意侍奉神。我们可能对自己的很多自己的事业或者自己的理想我们去做，但是我们对神的工作，对福音没有愿意任何的心智，不想动，只是坐在那边，结果一天过一天，得过且过，我们怎么可以被神使用呢？只有一个不愿意等死的心才能够被神使用。求主帮助我们，过去旧的一年过去的，新的一年，那我们真是有一个愿意有一个突破的心，愿意有一个尝试改变的心。你觉得神要你改变什么吗？继续这样下去，一天过一天，和过去一样，还是你觉得神要我改变些什么，神要我有些什么突破，不是继续坐在那边一动不动，不是没有任何改变，神要我们改变。长大麻风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神用，拯救了整个城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意坐以待毙。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坐在那边完全没有任何心智侍奉神。 那当大麻风第二句话也是可以叫我们的做提醒，当他们吃饱喝足收取了这些财物之后呢，第九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做的不好，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如果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把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你看他们现在开始觉得，本来他们好像吃喝坦然，在那边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好处，甚至收藏起来，财务又再回来，又再拿去收藏。但是当他们后来发现到，哎，我们不能只是自己享受，我们就不能只是这样。如果我们闭口不言，我们如果不作声啊，他说我们竟不作声，如果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是的，今天这也是基督写照，如果我们领受神恩典，我们不出声，就显出我们的亏欠，或者可以说我们犯了闭口不言的罪。我们领受的恩典没有说出来，没有告诉人。今天教会是不是也犯了这样的一个毛病？耶稣生在伯利恒，耶稣死在加利利已经2000年了，不过有千千万万的灵魂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福音。而我们成千上万的弟兄，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可以到教会敬拜神，赞美神这伟大的救恩。那其他六天呢，我们是不是竟不作声？我们没有告诉人，不作声，这是不是显出我们的亏欠？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礼拜天我们来教会赞美神敬拜神，我们在周日在其他一些情况，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是不是不作声，没有告诉人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领受了一些恩典，就像这样的一个，这四个麻风病人，他们真的哎，他们得到好处，他们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只是自己好处，我们不可以不说话，不可以不告诉别人。是的，我们如果继续这样的话，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他们不只是说我们做的不好，他们说如果等到天亮的话，罪必临到我们。那今天坦白说，今天基督如果不传福音，我们就真的是有祸的，因为我们不传福音，人就要走向沉沦灭亡，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亲友，我们所认识的人，这等待我们去传福音。如果我们不作声，任他们死亡，任他们沉沦，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那如果我们不作声，我们就领受这样的一个大的好大的恩典。这里提醒我们，神的儿女，我们领受神宝贵的救恩和恩典，我们应该勇敢地宣讲福音，甚至我们讲严厉的话，可能人不喜欢听，但是我们还是要讲。是的，今天我们传福音，别人不一定体会得到。你看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他们这样的一个消息回来告诉这个以色列王，以色列王也不相信。当然如果没有，我在想，如果没有那个臣仆在那边说，我们可以派马兵去看看，是不是以色列王说这四个长大麻风的我们要把他抓来当然说话，会不会这样我不晓得。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今天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进入领受福音之后，我们应该去传讲，我们不要闭口不言。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说什么？今天是好信息的日子。他们原本以为到亚兰今天那边预备是死，死就死吧，搏一搏。想不到他们随意可以吃喝，甚至可以收藏一些东西。那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其实2000年来每一天都是报好信息的日子。耶稣基督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啊！每一天都是我们传扬福音的日子，因着神的怜悯，今天我们听到福音，因为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如果有人闭口不言，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听到福音呢？感谢神，今天我们听到福音是因为你的同事或者你的朋友带你来教会，或者就是简单跟你说啊，耶稣是救主啊，信耶稣很好，他就是这样开声啊。今天我们领受福音，我们是不是也真的不要闭口不言，大声的宣告出去，好让那些人走向灭亡的他们听到道福音。就像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他们想，哎，城里这些人等着死，我们不能不告诉他们，我们自己活命的，我们自己好处，我们也需要让他们知道。 如果我们想说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吃饱喝足之后，他们真的啊，把这些东西收藏起来，尽量收藏起来，把他们好像成为大富翁了，没有人知道。不过当然他们还是麻风了，你大风又怎么样呢？圣经就没有记载他们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他们不只是自己领受好处，他们享受到他们同胞。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做一些有，不只是我们顾到自己，我们做一些有纪念有价值的事情，把福音传开，让人体会到福音的好处。200多年前，苏格兰有两兄弟，他们人生都有很明显的目标。哥哥约翰·李文斯顿，他的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要赚大钱，我要成为一个大财主。约翰·李文斯顿结果后来真的做了一个财主。他的弟弟大卫·李文斯顿本来是一个医生，但是他立志要去传福音，所以到非洲那个地方去宣教。所以哥哥真的成为大财主。不过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提到这个哥哥的时候，就是他是大卫·李文斯顿的哥哥，因为都能够更加纪念到大卫·李文斯顿。因为李文斯顿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他一生在非洲那个地方传福音，最后在1873年5月1号早晨的时候，他非洲的仆人发现他的主人就是大卫·李文斯顿跪在床边死去了。所以这个非洲的仆人看到他死去之后，就把挖他的心脏出来埋在大树下，那么说他心是属于非洲的，所以把他尸体运回去英国。那么这是大卫·李文斯顿的一生，虽然他献上他生命一生在非洲那个地方，不过他却做了有意义的价值，使到很多人非洲的人都听到福音，得到宝贵的好处。那么相反的，他哥哥虽然赚很多钱，那真的很有意思吗？很有价值吗？我们看到说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没有说我们自己好处，我们自己单单领受这些好处就好，不要让人知道，没有，他们说来吧，我们去通知王家。所以你看到他们是立刻去的，他们有行动，坚决的心，我们立刻去因为如果再等到天亮，罪就跪在我们身上。他们已经饿得半命了，整个城里面已经没有食物吃了，我们怎么可以再等到天亮呢？晚上就去告诉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是事不宜迟，他们真的是坚决的行动，而且是很立刻果断的行动，是联合的行动，让我们去。所以他们就一起同心合力去。所以当然一个委身的基督徒为主做见证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全体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委身，更成为一个美好的事情。但愿我们宣信堂弟兄姐妹，我们今年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广传福音，维护正道，愿我们都能够真的像这四个长大麻风，体会的自己不是领受好处，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可以作声，不可以不出声，不可以自己享受好处，我们应该去把这个福音传开。我们体会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应该去传开，每一天都可以去传开，不只是礼拜天，不只是在教会，在各处，接着我们的生命，接着我们的见证，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是个长大麻风的人，在人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的人，但是他们正是在你面前有价值，成为主你使用的仆人，他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们不只是自己领受好处，他们纪念到他们自己的同胞。主啊，同样的，求你借着这段经文，是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智，他们这样的一个不愿意等死的心，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智，说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好处，这是一个好信息的日子，也去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恩，你的爱在我们身上，真的是能够把更多人带到主面前。 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我们的同胞，是吧？今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不是单单只是我们领受，你要我们把这个好的信息传开，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看到世上的灵魂实在是需要你的拯救，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让我们能够被你使用，主啊，求你恩待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